命现在搜听了是由警司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，您可以在警司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。本篇是我的交易史系列的第八篇，标题是新手如何摆脱交易困境。本篇导语：从事交易超过10年的迈克尔曾陷入困境多年，屡次失败。通过总结经验教训，他逐步养成一套交易规则和方法，最终成功摆脱困境。本篇开篇：1998年，我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第一次加勒比夏令营中认识了迈克尔。我们失去联系有好几年了，但在2004年初，一位最近希望在交易软件方面得到帮助的营员与他取得了联系。几个月后，两人都飞往纽约参加营员会议。听说迈克尔已经成为一名全职交易员，我很高兴，并邀请他接受采访。他回到纽约的时间正好是参加另一次营员会议的时间。第二天早上，我们坐下来谈论交易。第一节，转型成为交易者。我出生在田纳西州格林维尔，但如果我父母再等几个月，我就会出生在德国。我经常去那里，也很喜欢那里，但搬家是不可能的。金伯利希望我们住在离他父母近的地方。我最初的职业选择是摄影，我在高中时为年鉴拍照，但后来决定干点别的。我认为大多数摄影师都是劳贸代步的艺术家，我想更快的致富，并把摄影作为业余爱好。对我来说，摄影和旅行是最有趣的事情。我从未上过大学，这是我自己的选择。我读过德克萨斯州猎人的故事，他们受教育程度很低，但做生意却很出色。我对如何赚钱有了各种想法。我的第一个计划是进入高端房屋粉刷行业，我可以雇佣更多的团队进入房地产行业，但粉刷太难了。我从阿斯维尔这个昏昏欲睡的小镇搬到了夏洛特，这里有壮观的天际线和大型俱乐部。我做调酒师，当你21岁时，这是一份很棒的工作，他们会放你喜欢的音乐，每个人都很开心。后来我试着从德国进口汽车抛光布，这种布在德国很受欢迎，在每个加油站都能看到，但在这里却很难卖出去。我喜欢做生意的创意部分，拍照设计标签，但不懂营销。我和一些小商店做生意，但没有进入大商店的关系。要想把产品销售出去，你必须去希尔斯等大型零售商那里，但大买家不会只从供应商那里购买一件商品。我最近计算了一下，我的汽车抛光布在一个小型仓库里还有1200年的供应量。我学到了宝贵的一课，除非你了解这个行业，否则不要涉足这个行业。在房屋粉刷行业，我做了很多研究，从第一天起就获利颇丰，但在这里我打破了所有规则。后来我听说酸雨会对新车造成损害，并听说有一种新的油漆密封剂可以保护汽车，于是我创办了优罗算公司。我认为这是一个价值百万美元的好主意，并为此投入了所有资金。我经营了这家公司11年，从经销别人的产品发展到自己生产，拥有了自己的化学品生产线。我第一次听说交易是从一位前女友那里，她是学会计的，她问我，你为什么不利用你的积蓄做点什么呢？我以4的价格买入 LTV， 几周后以12的价格卖出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。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我在经营自己的生意，但我想掌控自己的财务未来。在生意场上你无法做到这一点，因为你同时要面对30到40个老板，你的大客户、供应商、员工，他们都对你的未来指指点点，你要依赖他们。我想成为我自己的老板，并得到我应得的报酬。有一天，我和金伯利谈起了交易，然后去倒垃圾，回来的路上查看了邮箱，里面有一张以交易为生的明信片。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的10分钟内，我意识到这门生意不会给我带来我想要的东西，突然就出现了这张明信片。几天后，我订购了这本书，到货时书上有签名。我以前从来没有过签名书，于是给几个朋友打了电话。我犯了和其他美国人一样的错误。我有大约20000美元的积蓄，以为自己能在2年内把这笔钱变成100万美元，买20只好股票，等待正确的形态，就像用电脑打印钞票一样。我掉进了另一个初学者的陷阱，以为掌握的信息越多，我就会成为越好的交易者。我订阅了几家昂贵的基本面数据服务和一个聊天室， 还带着一个带小天线的 Quotrack 调频接收器到处跑。我在信息上花了太多钱，一年将近3500美元，好像更多的工具会让我成为更好的交易者。市场会很快让你知道自己的好坏。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大彻大悟，如果我做模拟交易能赚到钱，那我就是千万富翁了。但如果是真金白银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模拟交易很容易，但在市场上我害怕亏损，害怕扣动扳机，害怕贪婪。我最大的恐惧就是亏损。我做化工生意攒下的钱给我带来了机会。当时我已经恨透了那个生意，但每亏损一次，我的机会之窗就会关闭一点。这种对亏损的恐惧让我退缩了很久。你进行了5-6次模拟交易，有了好的交易，然后你又打破常规参与其中，但结果却是失败。你又回到模拟交易，5-6次都赢了，然后又回到真钱交易，结果又输了。这是一种情绪上的过山车，你觉得自己很聪明，然后做了一笔糟糕的交易，觉得自己像个白痴。你的头脑在作怪，而你却看不到警告信号。如果我坚持自己的交易规则，我早就赚到钱了，但我却挣扎了好几年，无法摆脱困境，就像电影《土拨鼠之日》中的情节一样。我慢慢变得更有条理，开始记日记。在那段时间里，是什么拯救了我？是坚持 2% 的原则。我实际上把它降到了 1%， 在经历了几次亏损后，又降到了 0.5%。我一年的损失不到 4%。如果没有这条规则，我肯定活不下去。我并没有过多地考虑心理因素，不认为这有什么关系。我认为你看到一个好的图表形态就可以走了。直到我开始注意到自己的模式，交易才开始对我有意义。你可以知道该怎么做，成为模式专家，系统设计专家，但却无法在真正赚钱的时候做需要做的事情。我从未相信过这一点。就拿化学药品来说，有一种方法可以将它们混合在一起，而你就是这样日复一日的工作的。或者木工，你不会说我知道怎么做，但让我用不同的方法来做。如果你在交易中也这样做，结果就会自动产生。有些写书的人做不到这一点，他们无法用自己的钱来应对风险。如果你没有承受风险的心理力量，你就无法进行交易。我就像车轮上的仓鼠，直到我开始打印每一张图表并做上标记，才开始有所改变。每到月底，我都会回过头来记下自己的错误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发现了一个规律，同样的错误重复出现。我在墙上钉了一大块泡沫垫，把完美交易的例子放在那里。我会在屏幕上看到一个模式，然后看看我的交易板，它是不是一个干净的模式，没有太多的长尾巴。我列出了一份最常见错误的清单，并把这份清单放在显示器旁边，所有这些小规则都是基于过去的错误。如果一切都能像清单上一样直观，我就会下单交易，这对我开始有所帮助。你关于 2% 的建议救了我。你还提到要写日记。我开始把交易看得更像一门生意，写了一份使命宣言或一份商业计划。一开始，如果我暂时找不到一种模式，我就会寻找另一种模式，非常杂乱无章。我开始在每天结束时写笔记，记录我做成或错过的交易。每一周结束时，我会写下本周我学到了什么。这对我看清自己的交易模式，我做对了什么或做错了什么，大有帮助，尤其是在本该赚钱的一天却亏损之后。我开始查看过去的交易，把所有图表放在一起，看看我做了哪些交易，哪些应该做。我总是打印所有时间段的标准普尔指数图表。我之所以能扭转颓势，主要归功于我查看了过去的交易，做了笔记，并对其进行了回顾，从而为未来的交易制定了规则。在此之前，我可能会做多日线图，却不知道周线图出现了巨大的看跌背离。一切都在慢慢演变。去年，我编写了自己的交易手册。我是在听金伯利讲述他的工作后，有了这个想法。在他的银行里，有一些文件概述了他所在部门的不同程序。和我一起参加营员会议的弗雷德是一名飞行员，他告诉我他们在驾驶舱里使用打印的检查单。我把我的手册压缩到10页。我每天的工作是从看标准普尔指数开始的。如果市场处于转折点，也就是我喜欢交易的地方，我就开始扫描股票，首先是周线图， 然后四字线图。我有二辈子股票要查看，看看他们是否同步，是否朝同一方向转动。如果有发现，我就会进入我的波段交易规则页面。我有四五种模式或几条规则，比如不要在盈利公告期间进行波段交易。我去雅虎查看收益日期，如果在一周之内，我就不做。偶尔我也会因为这条规则而错过一笔好交易，但巨大的向下跳空缺口的风险是不值得的。如果一切都通过了我的第二张表，我就去看第三张。在下一页，我设置了资金管理。我做得越好，就越接近 2% 的风险，我就会提高资金规模。如果我做得很好，我就会把规模提高到 1% 或 1.5%， 但在连续三次交易失败后，我就会把规模降回 0.5%。 我从未达到每月 6% 的限额。在下一页，我在交易中设置了警报。我喜欢在开盘后输入订单，以避免缺口。此外，如果小时图显示与我计划的交易有巨大的背离，那就不能进行交易。我手册的另一部分是用于日内交易。我始终与标准普尔保持同步。一切都一步步写出来了，如何跟踪小时图、25分钟图或5分钟图。所有规则都写得清清楚楚，当小时图超卖或超买时，要寻找什么形态。25分钟图甚至5分钟图也是如此。第二节，金钱永不眠。迈克尔说，白天房子给人的感觉是安静或与世隔绝，很容易分心或感到无聊，尤其是两三天没有交易的时候。你可以开始看电视或去吃点东西，突然间你就错过了一个完美的模式，你的三名只花了你400美元。我发现了所有这些小弱点，也许是注意力不集中，所以我把它们堵上，避免错过一次完美的交易。为了在交易清淡的日子里解决这些分心的问题，我在交易中创建了一个警报，提醒我什么时候该扫描设置了。这个情节来自电影《华尔街》。电话铃响了，戈登·盖科说，金钱永不眠，伙计，这是你的起床号，快去工作吧。我把它连接到我的五分钟标准普尔图表上，它在每个柱状图的开始都会响起。如果标准普尔指数处于转折点，我就会去工作，否则我就会忽略它，直到五分钟后它再次响起。即使是日内交易，我也会快速浏览手册中的表单，首先是模式列表，然后是第二页的规则，比如总是使用限价单进场，市价单出场。这些都是基于过去出错的交易。我的目标是不断重复我做对的事情，按照我的手册进行交易，从而使交易更加稳定。任何规则都不能强迫你进行交易，你必须有勇气扣动扳机。如果一只股票看起来几乎完美，但却缺少了一些东西，那就走开。如果事实证明这是一笔不错的交易，也不要自责。我手册中的最后一张表是关于如何收盘的，将交易输入数据软件，记在笔记本上，然后写一张小纸条，结束交易过程。一旦养成习惯，每一天只需花五分钟，工作并不繁重。我为自己没有在五六年前就开始这样做而感到自责，我本可以做得更好，更早地发现错误。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坚持不懈。一年后，我的手册已经完成。我的目标是尽可能做到机械化，每一天都按照手册操作，控制风险，并且始终如一。不遗漏任何东西是很难的，当市场波动几天后，你的注意力就会涣散，然后市场就会追踪一个清晰的模式。但如果你在波段交易中错过了一天，那么整个月就会被击垮。市场转向了，现在你必须追逐趋势。我从不这么做，风险太大了。早上我喝上咖啡，打开显示器，拿到手册，然后按步骤操作。我把它当成一门生意，早上到公司开灯，给客户打电话。这可能是非常无聊的例行公事，尤其是在波动率非常低的时候，我可能花上好几天都找不到任何交易机会。同时进行波段交易或日内交易能让我保持更高的警觉性。在日内交易中，你必须时刻保持警惕，如果你没有在几秒钟内赶到，你就会错过时机。我的交易目标是20美分的波动，风险是10美分。如果我晚了5美分，这笔交易就不值得做，不值得冒15美分的风险去赚15美分。有些日子很无聊，有些日子则很刺激。当太刺激时， 当刑长开始挑动时就有问题了，不要做那笔交易，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。只有当我不感到兴奋、激动或恐惧时，我的交易才会顺利。马克·道格拉斯称之为进入状态。兴奋通常是个坏兆头。你看过《星际迷航》，知道瓦肯人是怎样的人，有逻辑，不恐惧，不兴奋，保持非常冷静，非常沉着。有一次，我加入了一家经纪公司的日内交易室。经理指着一个人说，他是我们最好的交易员，也是性格最沉闷的。你当然想赚钱，但你必须把它当作玩电子游戏获取积分。要想在交易中取得成功，你必须重新规划自己，摆脱贪婪和恐惧，尽可能的接近机器人。对我来说，这是交易中最难的部分，要把自己从金钱中抽离出来，把它当成游戏中的积分，这非常困难。交易也有不光彩的一面，与世隔绝，没有同事。你不能像其他人一样通过学校或工作结识新朋友。那些要上班、要花钱干洗商务装、要堵车的人可能会羡慕你，但你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才能出门走动。你看待金钱的方式真的改变了。你会想到花 2.5 万美元买一辆车，但你又会问，我会损失多少收入？这辆车值得我损失这么多收入吗？我整个星期都待在家里，我所做的就是交易、睡觉和锻炼。我需要走出去。我想参加击剑运动，认识一些人，做一项快速、激烈的运动，或许对交易有一定帮助。我可能会去上摄影课。我的下一步是让我的生活重回正轨，要有自己的生活，否则无论你多么喜欢交易，也会倦怠。每到周五，我就会想，真倒霉，接下来的两天我该怎么办？但到了周日晚上，我就会感到兴奋。如果我开始害怕周一，那我就有麻烦了。金伯利在安静而紧张地等待着，他对这种风险并不适应，但他信任我，并且非常支持我。如果你的妻子不支持，那就算了。你有自己的心魔，如果你的妻子又给你增加了心魔，你肯定需要做出一些调整，停止交易或另谋出路。对你的压力会破坏交易。在你学习交易的过程中，有另一个收入来源会有所帮助。压力越小，你就越有可能做好交易。我的交易室系列第八篇已为您朗读完成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下篇内容预告，人们常说要不情绪化，但市场是情绪的海洋，关键在于你如何控制情绪。我以为成功的交易者总是有好的交易，但事实上，优秀交易者的主要特征是他如何从错误中反弹。我的交易室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，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，请您点个赞，评论下，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。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，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，请下载金石数据 A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。